那我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写那个板子上面，因为本来我是要用板子的，但是也正好是今天好的弟兄姐妹出去，所以说也正好没有这个程序单。那今天我的分享题目是神的律法，虽然这不是题目的全部，题目整个全部是神的律法，然后我一横杠，副标题是脚前的灯还是奴仆的恶，因为后面副标题太长了，所以我就没写在上面。那我之所以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让我们现在教会在查经，正好查的加拉太书，它是这个主题，有关神的律法这个主题。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在神的律法上面，我们也常常有这个疑问，就是我们当如何来对待神的律法。所以说我也是为什么要选这个主题的缘故。那我想在开始以前的话，我还能够有个再一个简单祷告，因为我想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可能里面的内容很多，但我那尽量能够讲的能够清楚一点，讲的能够简略一点。好吧，我们低头，我们再一个祷告。我亲爱的主耶稣，实在感谢你，真的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真的你的话真的何等广大，真的让我们实在诉说不尽。主啊，愿你能够真差别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讲能讲清楚，让我们真的在我们听的，主啊，愿你能够圣灵能够亲自安慰我们，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把这话语能够从天上领养一般，能够做我们生活里面的引导，能够让我们做脚前的灯，也能够一直引导我们能够走你的一路。主啊，实在感谢你，求你们同在。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那我想刚才说的说神的律法，然后说有两部分，一部分说是脚前的灯，一部分是说奴仆的恶。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因为我想尤其是对信主人来说，怎么来看神的律法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里面会有两处经节会谈到有关神的律法，但确确是有时候圣经真的很奇妙，得出结论会很相反的。为什么相反呢？能够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在一起，能够仔仔细细的来思考神的话语，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最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先翻开圣经好吗？我们先翻开旧约的诗篇119篇105节，诗篇119篇105节。那诗篇119篇是很长的一个诗篇，它一共的话有176节，那当中我们要读的是105节。那我们在读105节以前呢，我想我先报一下页码，我是569页，要是用我们教会的那个圣经的话569页，在旧约。那诗篇第119篇第一节的话，然后我们再谈105节好吗？一起来读。第一节我稍微来谈一下这个诗篇的那个第一节哈，说行为完全遵循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110篇第一节。那我们来看诗篇119篇第105节好吗？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05节。我们一二三，一起来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的，我们就谈这里面好吗？说诗篇119篇从第一节开始就说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说遵循你的变为真的变有福，然后讲到105节，说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我想作为神的话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那作为神的律法的话，尤其我想着重大部分律法都是写在摩西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里面，那也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说，既然神的律法是神的话当中一部分，那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灯，是我路上光，那我想神的律法也是我们脚前灯，我们路上光，因为神的律法可能是神话中的一部分。那我们再来翻开来自旧约的这部分是吧，那对我们实在是很喜乐，因为我们要实在有这个帮助，我们要走路是走得如何是安稳，想想是黑夜的时候，我们的光亮一直在照耀我们前面，那引导我们前面道路。那我们下面来翻另外一个经节好吗？因为这个经节是加拉太书第5章第1节，加拉太书第5章，这是新约， 这新约，我这本教会页码是198页，从后往前翻198页，第198页，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这新约，要从后从往前翻，要不然你翻的是旧约，从后往前翻198页，因为旧约跟新约是分开编码，所以我们198页哈，第五章第一节，加拉太书，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我们要是这个下文我们就不看了，要在上下文来看的话，刚才说奴仆的恶辖制指的是，若是我们遵循律法的话，若是我们奉律法的话，我们就会被奴仆的恶辖制。那这两句话，刚才这个经节跟这经节对在一起的话，刚才诗篇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律法若是我们奉律法的话，就成为奴仆的恶，对我们来说。那我想再加一句话，大家不用读，这句话很有名，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那神的律法到底对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是说不要这个恶了呢，还是说我们还是应该参考神的律法做我们脚前灯？我们还会有这疑问，到底应该要还是不要？因为要的话，我们奉靠他，我们奉行这律法，我们就成为恶；我们不要他的话，我们脚前灯就没有了。那我想再加一句话，这句话的话可能让这疑问更强烈，是吧？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18节，大家不用翻，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啊，这大家这应该是很熟悉的一句经节。耶稣这样子说，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章第17-18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句话已经说了，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抛开律法的，因为主耶稣已经说这句话了，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不能废去。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好吧，因为实在神的话也来加添给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律法到底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起怎样地位。因为一旦我说我们要是神的律法来帮助我们的话，那我们会得到很大益处，但是若神的律法来反而辖制我们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亏损。那首先我们谈神的律法以前，这是我的习惯，我比较喜欢用那个黑板啊，应该是白板，所以我会把字写大一点，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字写太小，有时候看不见。那我想谈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先一个大的一个图画好吗？要不然我们直接冲到神的律法里面去，我们可能会淹没在那里面，因为神的律法主要是在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那一部分，那里面很多很多的细节。那我们先来画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我们来看律法到底在神的心意里面到底什么样的地位，然后再看说啊，它对我们应该是怎样子。哇，这样子就会比较方便让我们明白。那第一件事情，我们从刚开始来想哈，从创世纪来想，有神嘛啊，我字写大一点啊。够大哈，有神，然后呢，神造了人，这比较很大哈，人跟神。那然后到创世纪第二、第三章的时候，人进入一个地步，人犯了罪。那犯了罪以后呢？就有一个结果出来，人因着罪缘故去找神的话就很难了，因为神跟人之间就隔离开了，因为这样东西过不去。那我讲以前好像讲罪的定义的时候，我就以前看见一个采访是说，讲罪的定义，原文的定义很简单，怎么简单呢？就是说啊，一支弓箭哈，就一支弓箭往外射，结果那边有靶子，这弓箭啊射歪了，这叫罪。 他说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句的原文意思就是说完。那人本来是应该被神圣造的话，人应该，人的目标就应该神，就应该有罪的缘故，这个靶子就歪掉了，以后就我们达不到这个神的这个靶子。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吗？再往下看律法。那讲到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就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后面会有挪亚出来，有挪亚出来。那挪亚出来的时候，神通过这挪亚的事情给我们了一个应许，是吧？他大家还知道什么应许吗？彩虹这个应许，对吧？彩虹这个应许是应许呢，因为神通过挪亚，他跟挪亚之间立了一个约，然后又以彩虹为记号，告诉我们说他有个应许，因为这真实在是美好的应许。那要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又跟一个人立了一个约，那就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呢，我再画幅图画的话，找到这样一个图画，应许地。我想画画地图，这地图不太像，但是我说这个应许地，因为神把亚伯拉罕从应该是加勒地或者米索波达米给呼召出来，然后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然后给他应许是说亚伯拉罕还有亚伯兰的后裔会照着应许承受这个产业，承受这个产业。所以我想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很奇妙一件事情哈。神通过这个应许啊，通过这个约啊，一个是挪亚之约，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啊，给赐给我们的应许。那个应许呢，真的很奇妙一件事情。本来人说要去找神，这边卡断，这条路卡断，结果呢，神呢反方向，神来找人，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想神直接来呼召亚伯拉罕，这么多的人里面，突然间神找到一个亚伯拉罕，所以你要出来，离开本地本家，这是神直接来找人的，找本地本家。那个地方我们指的时候，他们说那是个应许。反正我们到挪亚之约还有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应许，因为那个时候讲到律法的话，律法还没有，就时间先是有时间的这个先后次序，律法还没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律法要出来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想把整个听众弄大一点。那律法要出来了，那律法要出来的话，换一个哈，我不知道画的像不像哈。你说这有律法，这律法的话，我就敢打个比方，是一个苏联里面有律法。那这个律法跟前面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约的话，当中差了多少时间？大家知道吗？430年。对，430年是应该是这样说。430年之所以说430年，是因为以色列后代进到埃及地那天开始算，到他们出埃及地那一天，总共430年。就是他们本来在应许之地的，从应许地挪到了埃及地。那天开始算，到一直他们走出来，走出那个应许地，走出那个埃及地，总共有430年。出了埃及地以后，他们就去了一座山，称为西南山或者何烈山。所以他们就大概说430年以后呢，他们颁布了律法。这颁布律法的时候，并不是神直接颁布，而是有一个中间一个人中介。我们想想啊，买房子还有中介，但当中有个中介人。那中间人就是摩西，就是摩西。那这个律法是对着以色列人来说的。那我顺便来下面来一个问题哈，常会问的问题，因为我们会谈到律法。那要是外邦人的话，有没有律法？
有，
是吧？有还是没有？外邦人有律法吗？假设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有律法。有神的律法嘛，对吧？是430年以后，从应许，从亚伯拉罕之约以后，430年以后有了一个律法。但外邦人有没有律法呢？
他们刻在他们心板上的良心，
对，
写下来，
不是写下来。所以我就画一个东西哈，因为这幅图的话，不仅是对以色列人有效果，因为要对外邦人所有的人，就说这个人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还要指所有全世界的人。所以这幅图画的话，若是他们没有神颁布律法的话， 他们还有这样这个东西，还有这东西一样的功用，一样的功用，就是良心。为什么呢？这个良心这句话我们可以到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好吗？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好吧？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我的这个是新约一百五十七页，所以倒着翻比较好一点。新约一百五十七页，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一二三，我们开始。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到这好吗？谢谢。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一句话说，神不偏袒人。若是神没有专门像四百三十年以后活给他们颁给他们律法的话，神还是每个人里面还是一样东西，那种就是是非之心起了一个律法作用，起了一个律法作用，很相似的起了一个律法作用。那所以说这个律法什么作用呢？待会我们会去看，哎，律法什么作用，像是他们很相似作用。那我们先撇开这部分好吗？良心，因为我们像我们对自己的良心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尽管不是很熟悉，因为良心是很奇妙的东西，当我们碰到边界的时候，我良心会发出警告。要是我没有碰到边界的话，我们大概活得会挺轻松的，因为常常我们心里懊悔的时候，我们知道良心起作用了。那我们来看先看神的律法好吗？那论到这四百三十年，我说论到那个比较那个亚伯拉罕之约那个四百三十年以后的这个律法，神通过摩西颁给以色列的律法。那这个律法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想要做说律法对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地位，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律法里面到底包括了什么东西，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吗？其实这个律法我不想一条一条来看，因为这个太长了，太多很密，所以我们想就稍微来捡几句话来稍微很阔略的来看说神的律法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好吗？神律法要是几个经节的话，其实有三个经节，我是稍微随便找了一下三个经节，但是我想已经很体验神的律法的基本上组成结构。那我就以这三经节稍微来看一下，都在申命记，申命记的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基本上他们都是第一节就把所有的话都给概括了。申命记，申命记应该在除去旧约里面了。申命记的第五章第一节，这是一百六十九页，旧约要从前面往后面翻，在旧约。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圣经会翻的太多哈，但是因为有时候用律法里面会有好多的出处，旧约新约都会不停的提到，所以我想可能会翻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有些地方可能我会自己读一下，等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能一起翻一下。申命记第五章第一节，待会我们会看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然后再待会我们再看申命记第十章第一节，好吧？第五章第一节在旧约的一百六十九页，我们大家一起来找一下好吗？我们读一下好吗？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开始。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面好吗？然后《申命记》的第五章后面开始十诫就出来了，十诫就出来了，就第一节、第二节一到第十诫。那《申命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一下，翻过来就是好吗？ 第二第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二三，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好记存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吧，我们就到这里面。所以说第六章第一节比较第五章第一节多了几个字哈，多了诫命。诫命是吧？因为第五章的时候，第一节讲完说律例和典章，后面就开始讲诫命。那到第二章第一节就加了诫命了，说诫命、律例、典章。那我们在他第十章的第一节，好吗？等一会儿，我可能弄错。第十一章我写错了，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十一章第一节，我刚才读错了，不是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好的，我们就在这里面。那以后里面那个里面的，那是律法，基本上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来囊括。律法里面包括了诫命。包括了律例，包括了典章，还有包括了吩咐，应该可能还有好多，但这几句话基本上把很多最主要的东西都囊括在那里面。那论到诫命的话，刚才有看见十个诫命。那论到律例的话，那我们可以感到说，律例就是说好多很细的那些条规啊，比如说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啊，什么样子属于洁净的，然后该怎么样子洁净的条例啊，在怎么献祭啊，都在这里面记载呢。那还有一个就是典章，那典章大家，典章有点像文言文哈。典章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因为典章是属于一个文言文的一个词汇，那通俗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词汇？典章的话翻译成一个通俗的话就是案例，就是说以前。就说摩西不是在那边做那个像做审判一样，做审判官一样，就是作为首领一样，他们有人会跑到他面前来说怎么样子有什么事情，那摩西会定论说这件事该怎么样做。那这件事情一敲论的话，以后类似的案件就按照这样子来做典章了，其实周围已经有案例了。我想美国也这样，法律上也这样子，若是碰到有什么事难解的事情，他们先找说以前有没有相同的一个案子，我像那案子是一样的话，就按照以前那个案子照样行就行，来做就行了，不用再重新再怎么思考。所以典章的像就是说以前的一个案例，就以前发生过的事情。我在旧约里面，在生命经里面会经常谈到说有什么事情发生过，那跟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怎么来判断。学过像旧约里面有好多故事，像那些故事也可以做我们一个典章一样，因为这事情上面并不是说我们会同样发生一模一样事情，但在原则上面可能用一样的手段来处理，那么也就是他们也是称我们的一个典章。那所以我想我这个很那个很笼统来讲一下说旧约所提到这个律法里面谈到是什么东西，大概是谈到的是什么样子一个内容。基本上就是指的是诫命、典章、律例和吩咐。那实践的话我想大家会比较清楚，会在出埃及记的20章还有这生命记第5章都会详细的来谈到。那我们再来往下看好不好？那我们知道律法的基本内容是囊括这一些，但我没有仔仔细细的看，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律法对于我们来说，我想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肯定会有很多的，看的时候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没法来实行，因为尤其是不洁净东西不能吃啊，有什么东西不能做啊，那肯定会碰到。那现在就碰到原来的刚开始我们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说那律法到底怎么做呢？是我们作为脚前灯呢，还是作为一个奴仆的恶来对待？那我们现在往下看好吧。那我们现在来看律法的用处，我们来谈律法的用处。因为讲到这个律法用处，我想从圣经里面来讲律法的用处。要是我们直接就进到律法里面去的话，我们想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说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来做。那我们先从神的观点，因为当有这律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观点来看待这律法。一个是我们人直接去看律法，还有一个呢 通过神来看律法，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样子可能会帮助很大。若是我们人直接去看律法的话，我们常常会冲进去去行好多哦，律法也这样说，我们就要这样做。但我们现在看说神怎么来看待这个律法，好不好？律法有好多作用。那第一个作用的话，大家可能也是很清楚哈。大家不用翻，我稍微来读一下，让我们知罪，知罪。其实律法很好，很奇怪，律法上是很多作用哈，跟这个是对应的，跟罪是对应的，律法常常是跟正对应的。所以律法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让我们知罪，知道罪。我就读一下经节啊，大家不用翻，这是在罗马书三章第二十节，我稍微读一下啊。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为什么？因为上面那个一条一条写得很清楚啊。因为我行不出来，我就知道了；要行得出来，那就知道我没有犯，那写得很清楚。那第二个，律法是做什么？定罪。又要让我们治罪，还让我们定罪，怎么说呢？我想罗马书刚才我们第二章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我们读一下，那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样写说，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必按律法受审判。就是说若是犯了罪的话，刚才我们治罪，然后下面说犯了罪就审判，就这样子说，律法又有治罪作用，又有定罪的作用。那这个作用很奇妙哈，我想打个比方，这样作用很像一样东西。大家记得，尤其我们是要大陆出来的人的话，很像什么？其实台湾也差不多，尤其是说很像一份考卷，知道吗？因为我想，又到美国来的话，好像就是考卷是经过好多了，可能美国的考试少一点，中国人的背景的话，考试会特别多。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在学校里面还是高中的时候，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就碰到一门考试，那门考试叫做摸底考，名字很像那个圣经里的摸底改的名字，叫摸底考。摸底考就是说摸你的底细，考完以后，摸底考，摸你底细。那我刚才还不知道，你别人还不知道叫摸底考，不叫模拟考，不是模拟考，是摸底考。大家没听说过，那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就考了一下，就大家兴奋一进来就是摸底考。考完以后分班，考得不好普通班，考得好的重点班。这很像律法，考没通过的下去，通过的上来，这很像。然后呢，那时候考卷还分 A 卷 B 卷，免得你偷考，很像一个良心一个律法，所有的人都一样进去两份考卷，但所有的功能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差不多了，一个重点班，一个普通班。不过很不幸，我分到了普通班，但是也很幸运，我分到普通班，知道我很差。我到我高考真正考试的时候，我的考分远远超过基本上所有的重点班的学生。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吗？在普通班里面学习很轻松啊。真的，你不学习，你都永远是第一名。然后那时候心态，那觉得学习真的是很好玩、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就不是说每一天都有人来敲你脑袋说，你看你怎么能这样子考的呢？你这个重点班你每天都考，然后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技术生，然后我不是技术，我在家里面说很早就可以回家吃饭呀，就很轻松啊，然后就玩。那技术生的话，所有人都在教室里面，要那个灯要不熄的话，他绝对不会回到宿舍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压力啊。旁边人坐在那边，别人不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我要回去的话，我要是少学一门课，不少做一道题目的话，第二天考试就很差，一开始盘你就下来了，那竞争很激烈的。那普通班就竞争不这么激烈，大家吃完饭就回家去玩去了。这件事情也是同样也是碰到律法以下的人也一样。若是说实在说像犹太人，我想很在那个在那个罗马书里面说，犹太人啊，觉得他是立法赐给了自己，对吧？他觉得自己特别有义，特别义，他一定要遵循，又觉得外邦人，哎，那帮人真的不行，那怎么样都比不过我的。然后呢，就因为自己的义，反而不要神的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自己要特别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立法作用很像考卷作用，你发现没有？ 考卷能够让你知道你哪个地方学的不好，对吧？但不能帮助你学的更好，因为你要学的话最后还是要去找课本啊，自己好好自己去看去。考卷只能让你知道考的不好，绝对不会让你知道怎么考的更好。那这个律法做两项，它会让你知道罪，然后让你也定你的罪，让你不停的来心里面来告诉说你不好，你就差远了，然后你不好。那下面还有一招，那个律法还有一个作用哈，那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在上面更加重，显明罪的作用，显明出来，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来再读一下，我稍微来读一下哈，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这样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对吧？这律法是在那个应许以后430年以后才添加去啊，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有约的时候就有外添的。外添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叫过犯显多，过犯显得很多。那本来要是律法稍微谈一下说你达不到，我心里这边很内疚了。那现在律法呢，又一条条细目啊，写得很细很细，就这样子一来的话，好像个显影剂一样，一显，嘣弹出来，弹出好多来，就是不仅仅说你有罪，而且让你说你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罪，因为让过犯显多。这个很像一个东西哈，一个很像什么样一个东西呢？很像一个显微镜，大家能看见吗？就是说本来我说我知道自己知道有罪，那现在律法还这样子说，还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然后给你看说，你看这里面不对，这里面不对，这里面不对。那若是我们去说奉行律法的话，说那既然这不对，我们去做。结果谈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些律法我们需要人为来解释的，所以说常常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常常说有遗传呀、有什么东西，因为律法以外还有遗传，因为还有好多条文来解释啊，相互来解释。比如说你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你怎么办？那他们要定义什么样子才能不算做工呢？什么样才能不做工呢？所以就好像一个显微镜一样，人为还会再给加大一个倍数哈，本来大概50倍就可以了，要放大到500倍，要看看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因为这样子的话，是让过犯显多，让我们显得更多，让我们看得更明白。然后我想还有功用，刚才讲的律法说有治罪作用，有定罪的功用，还让我们的过犯显多的功用。其实还有功用哈，这功用算是挺好的。若是功用，这功用能够帮助我们的话，其实能够让我们能够将来能够，假如考试的话会考更好。它是什么功用呢？显明我们肉体软弱的功用，不仅仅说显明我们有罪，而且能显明我们肉体软弱。这在写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有所不能行。下半节，我先不读，因为下半节就讲到答案了。这样答案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这句话当时我不知道是对我们是谴责还是安慰，实际上是应该是个安慰了。为什么呢？这句话意思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子的，所有人都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个常话说“法不责众”，对吧？要所有人都犯法的话，法律不会惩罚每一个人。但是神的律法不一样，他没有法不责众这个条例，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就说每一个人都软弱的话，有所不能行，他照样每一个人都要惩罚，都要审判。但是实际上是让我们能看见说，肉体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但会他会帮助我们一件事情，在加勒泰的书里面我们就会讲到，就是说律法把我们圈在一个圈子里面，就我们把我们要让我们干嘛呢？把我们要引到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是做个师傅，师傅告诉我们说有罪，告诉我们说你看还这么多这么多罪，还说即使你再怎么做你还是做不好的，这是律法告诉我们的。打个比方哈，那个律法好像把一个圈把我们圈在那里面。我在查经的时候我也是比那个例子，我觉得那个例子能够体现一部分律法的功用哈，就好像一个羊圈一样，一个羊圈的话，有栏杆，对不对？因为我是一直想到，因为我们家后院有那个栏杆了，那个栏杆主要那个孩子不跑到后院去，因为后院很深，所以他们就有个栏杆围起来。 那那个羊呢，在那个羊圈里面，那一个羊圈有扇门。我想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会在说，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那个门，就是羊圈门。那个圈子的话，羊圈的话，那个圈就好像那个律法一样。那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哈，因为就是律法来说，在旧约里面这样子提到一个律法，说你要是能够行这些事啊，律法上面写的事啊，就必因此活着。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凡不朝律法上面所记的一切事去行呢，就必咒诅。那他这样子写的。那我们现在打个比方哈，叫这羊圈的羊哈，那个羊圈的羊那个栏杆啊特别高，两米多那么高 ，OK。然后那个律法就冲着羊说啊，说外面的草可好吃了，里面草没有。若是你能够达到标准啊，能够跳出去啊，从羊圈里面跳出去啊，你就在外面能吃草了，就跟那律法一样，你就能行得出来，你能够跳出去，你能够吃草，因为所有的羊圈都是关起来的，是个一圈嘛，你能跳出去，你就能吃草。但是我知道跳不出去，两米的话人都跳不出去，羊就跳不出去。我知道我们家已经养了鸡能跳得出去，我捡个毛它能要跳出去，后来它能还能挖洞，是怎么都会。但是羊来说，就好像这个羊圈好像律法对人一样，你怎么出也出不去。你说你能跳过去你跳吧，看你怎么能跳，因为那个律法上面一条一条条写着，只要一条没达到你就跳不出去。那我想这一条对我们来说，这当中有一条没达到我们跳不出去，但这个律法却让我们的知觉作用，说我们达不到，那就贴着这个羊圈走吧，走走，你总会走到，发现有一天，哎，这羊圈并不是全部是包围的，它开了一扇门，那个门就是耶稣基督，它能够开关的，别的地方都是很高的，跳不出去，耶稣基督写成那扇门。那我就把刚才那句话，罗马书八章第三节，我把它读完啊。写明肉体软弱那件事，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这前半节，后面半节说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里面定了罪案。我这句话这里面就讲他说，既然我们因为肉体软弱，律法上面真写了好多了，所有的这些功用哈，这些功用光从律法的角度来说，他让我们能知道罪，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定罪，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好多好多过犯，但是有一个他不告诉我们怎么能够对付罪，他没有告诉我们，一直等到有一天时候满足的时候，他我们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告诉我们如何来对付罪，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律法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来对付，只说你要能完全的话，你就能行得出来你就活了，那行不出来就受诅咒，并没有说你的罪该怎么对付。但这律法的作用，我只想说，我想再着重一些说一下啊，律法作用并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罪给对付了，律法作用是让我们能够知罪。所以说若是我们专门去对付，专门去学习，专门去看那个律法的话，我们很难把罪给对付掉。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圣经，再打个比方啊，我刚才说律法好像一个显微镜一样，对吧？要是我们要是奉律法的话，要是我们专门要盯着律法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以前这一地方刚刚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把这一块抹掉，只有人跟神，对吧？有什么事情人就可以找神，然后有罪了以后呢，人就达到神那边。那现在有了律法以后呢，有一个难处哈，若是很难的话，你能看见吗？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能够知道这意思吗？就是说人专门盯着这律法看呀，拿显微镜专门去看那个律法，专门看律法，我专门一条条怎么弄，就忘记了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什么，把神给忘记了，光是去盯那个律法的话，但律法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子能够达到神那边，只告诉我们说你若能行得过去你就达到神那边。所以我就常常有一个打个例子哈，好像一个人一个学生一直在拿一个显微镜才看那个律法，想琢磨怎么样子啊，怎么样子能达到神那边，通过专门琢磨律法怎么达到神那边，就突然间有一天哈，他专门才看那显微镜，突然间神要向他显现的话，拍他肩膀说问你在看什么， 那人可能不知道那就是神，就是哦我在看着律法，但不知道那就是神，用这样怕这个问题。我们在在福音书里面碰到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法利赛人，当耶稣基督神真成为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人专门盯着这个律法看，却不知道说神真正就在你的边上了。因为我们有时候常常忘记说，我们把这个目标啊盯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目标忘记，实际上真正目标应该是盯在神上面，而不盯在律法上面，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想，实际上神真正的有一个目的，之所以颁布律法的目的，就是能够为了我们能够知罪，能够让人有一天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给我们道路。那我想再往下面讲一点，讲的稍微更多一点啊。既然律法没有告诉我们，详细告诉我们说怎样的帮助我们对付罪，那我们想再讲一下更多一点，让我们怎么能够在这罪上面能够通过这罪能够对付这罪，然后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好吗？我们稍微来讲一点。因为既然律法没有这么没有给我们开条道路，但是律法把我们引到了一个道路上面。但在罪的对付上面，我想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到神面前，罪并不是我们自己去行出来达到这个目标来到神面前的。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就是刚才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来到我们在肉体中定了罪案。那有关赎罪的话，我们知道罪的对付，我们第一个条件，那我们是经常说我们罪要被赎掉，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力量我们没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考去答一份考卷我们答不了，但是有些事情感谢主，神帮我们把这种答案给解答了。而且解答是怎么解答的呢？解答的是完全是按照这份律法的考卷来解答的。怎么解答的？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哈，他这样子说的，刚才第二节已经读过了，说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赎罪祭，这刚才说了。那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好吗？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在这里面就谈到说，希伯来书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啊，替我们把那个罪赎了，他是按照一份考卷来赎的，那份考卷就是那个律法，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律法。神而且我想在那个加拉太书里面说，耶稣基督的时候满足的时候被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因为他是完全按照这个律法，这也是刚才说的那个主耶稣，大家记得在刚开始读经的时候有一个经节说到，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想这句话若是跟主耶稣成为赎罪祭，在律法底下替我们赎罪这句话来说，这句话更多的本是应该对他自己来说的。他被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以下，他在这个律法下，律法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为什么？因为他做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可能达不到，但是他能达到，他完全满足律法，完全成全律法。所以我就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第十八节并不是让我们自己通过肉体来达到这个律法，而是让我们说，让我们能够通过耶稣基督来成全这律法。这也是要是我们自己去达到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很难达到。那第二件事情的话，讲罪的话， 马太，关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跟你说了，说他来并不叫非他律法，但是耶稣基督也是在感谢主，当他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他能够让我们能够重新看待律法。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不说通过自己看这律法怎么样子，但是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说从他的眼睛里面该怎么来看待律法，我觉得实在是很有帮助。刚福音书里面说了有两个经节我就特别帮助，若是大家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好吧。第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大家把一个名再读一下好吗？那个在新约十二页，我们找的第七，一二三，我喜爱怜惜，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有罪的了。我看这句话真的写得很好啊，他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怎样子用一个眼光去看待那些律法，因为律法本来是定罪的。就他这里面就是说有一句话呀，我们要仔仔细细揣摩，那句话揣摩就是第七节的前面部分，那是旧约里面神不停提到的，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若明白这话的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我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就是说当我们用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没有罪的定成有罪的。我们要是完全死死板板的按照律法来说的话，我们常常会把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没有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有一件事情，在神那里，我想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大家不用看，我给大家读一下，这经节很短，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哇，这句话真的，这也在旧约里面说的，真的是很安慰的一句话，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亲，公义和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里面说一句话，说论论到诚实和慈爱公义的时候，那神就完全按照律法来，但论到慈爱和平安的时候，你发现神还给我们有一个处对剂，因为相互之间有个交集，律法过来，然后神的慈爱过来，在那个交集，这个交集呢，律法被满足，神的慈爱也在那，也在那体现出来，那就是主耶稣身上面。那时候发现神实在是喜爱连续，因为他不仅仅是说他自己连续，而且能够希望说我们也能连续，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心在那里面，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很多地方，神的慈爱和诚实是彼此相遇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完全按照律法说某一个框某一个条条来，因为主耶稣在有一句话里面写得更好，说律法里面啊，尽管每一条你都要行，但是有些是有轻重之分的，有些是有轻跟重之分的，那个就在23章23节，马太福音23章23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看到上门看律法的时候，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事情说要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有这个心来看这个律法。第二件事情，23章第23节，这第26页，新约第26页，23章第23节，新约马太福音23章第23节，我们找到了，这在新约第26页，待会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等一会儿，第26页，马太福音23章23节，是这经节是比较好记的。那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找到了吗？等会儿我们找到有几来读一下。好的，我们找到一下读一下好吗？23章应该可以说，对，这23章23节这节很长。我们一二三，我们开始。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句话我想从神那边来看哈，看这律法的时候，才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真的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心里面也是有时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意哈。那就是说律法上面有更重的事情，律法上有更重的事情，那更重的事情是什么？是公义，是怜悯，是信实，是信实。马太福音23:23，在律法里面有些事情比较轻的，相对来说公义、怜悯、信实比较轻的，那就是说你该怎么献什么东西啊，你该做什么东西啊，日期到了你该做什么呀，这是主耶稣在这个经节里面引申的一个意思。因为这点很奇妙的，在律法里面哈，大家可以找的话，律法里面论到当献上什么东西的时候，律法有个东西，有些十分之一要献上，大家知道记得什么东西要十分之一要献上吗？头生的羊第一头归神，然后地里的五谷出来十分之一归神，酒出来归神，油出来归神，然后茴香、薄荷、芹菜没有说，就为律法没有说，没有说，真的。结果法利赛人说，结果你知道那个显微镜那个显得很重，既然那个十分之一的话，连那个薄荷、茴香、芹菜也献上十分之一。一开始我读不懂这句话，你知道吗？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啊？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的，比如说你要吃菜的时候，对不对？你放点调味料，对不对？放一点，放一个茴香，然后呢，在那个做那个冷盘的时候，你放点香菜，对不对？你吃的菜算一大盆，对不对？那个调味料是一点点而已了。他意思是说，你那个调味料一点点的东西，也要献十分之一。要给神要一点点，就并不是说你的面啊、米饭啊、那个面条啊、披萨或者大的那个，而是你那个花椒粉啊，撒点的，撒一点点那个小小的调味料，你要献上。就他们已经我就不知道，就是说真的好像刚才那说的，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吗？你知道这个东西吗？就是那个那时候就是那个保罗说到自己的，他说他是法利赛最严谨的那个教派出来的，那简直是严谨的教派。最严谨教派指什么来说的？指律法来说的，并不指神来说的。他有个参考系，那参考系是律法，不是神。所以他们所有的做的事情，参考系是律法。但他们完全按照律法来的时候，他们反而碰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马太福音23:24，接下来一节就说了，说你们瞎眼，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从你们就滤出来了，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了。他们就是说，这句话也更好玩。他说因为说门从和骆驼好像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好像是很接近的，就像中文这里好像是个很同音的意思。就发音一发错的话，骆驼就变成门从，门从就变成骆驼了。就说有时候可能跟中国翘舌音后鼻音要没发的话，这两个字是一样的字。其实上这意思就是说，一不小心的话，该做的事情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倒做了好多。神根本不喜欢这些祭司。你祭司说神缺这个吗？神缺一点香料，缺一些芹菜，一些薄荷，一些茴香，神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神说的是一个连续，因为当人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与神的性情就发生共鸣，就发生有相通。这是神跟人希望达到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律法结果把整个人跟神反而隔绝了。本来神是说能够通过律法让人跟神之间关系更亲密，怎么亲密法？就是说诗篇84:5第十节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样子才会达到。 要不然的话说慈爱彼此相遇，公义彼此相亲，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怎么也通不过律法达到神那边。但神能这样子过去，神这样子过来，才能达到一个相亲一个相遇的一个程度。嗯，这是也是神帮助我们的哈。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其实我们想神的律法，若是我们不是按照那样显微镜去看的话，神这个律法绝对不会我们奴仆的恶，而是能够始终是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来作用。打个比方哈，其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律法的时候，好像是显微镜啊，你把这个目镜呢跟物体给换掉，换成什么呢？我想那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神是个灵，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来看到这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把两样东西套上，心灵和诚实来看到律法的时候，告诉神说，一看哦，我软弱，我达不到，那告诉神说，我就达不到，神会帮我们的。神怎么来帮我们？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好吗？神能帮助我们不定罪，真的很奇妙一件事情。律法说定罪了，神在说不定罪。怎么是不定罪呢？因为神跟神之间会相悖吗？应该不会相悖，对不对？神说律法说会定罪，但神后来说这件事上你不定罪。他怎样子不定罪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十四节好吗？哥罗西书第二章节，这在新约里面。哥罗西书二章，哥罗西书就刚才加拉太书后面就腓立比书，以弗所书，以弗所后面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就这个哥罗西书是在二章十三十四节，这在新约二百一十页，第二百一十页，新约二百一十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三十四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一二三，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句话写得真的很好，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律法有好多组成部分，对吧？诫命、律例、典章、吩咐。在诫命里面，我看不出来有碍于我们，我看不出来。唯一一个我们有点担心，就是说哦，安息日，对吧？安息日就十诫，十诫所有的十诫里面，其余九诫的话，大家都应该同意，对吧？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碍，就没有任何阻碍，我们完全同意。唯一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就是说安息日你不能做工，就是礼拜六这意思。但是我们知道有件事情，我们主耶稣是安息日主，我们信靠主，我们天天都在安息里面，每天都是安息的。所以说这句话意思说我们已经满足了，所以说诫命上面我们就不用谈律例。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在律例上面所攻击我们的有碍于我们自居啊，在律例上面攻击我们的又来，我们自己把它撤去了。怎么撤去了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律例都被钉在上面，就被钉死了。不仅是我们肉体被钉死，连律钉死了。这真的是感谢主哈！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可能律例不一样，有些人的律例对中国来说 OK， 吃猪肉那一条就抹掉了。我不知道，因为这条律例对我们来说特别难，可能这样抹掉了，可能还有别的律例不洁净的，还有什么东西也被抹掉了。那可能对别的人可能 OK 的维系律例，那我就说有些事情上面神不再定罪了，因为这个律例给抹掉了。为什么抹掉呢？并不是我们违背的律法，而因为主耶稣成全这律法，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抹掉了，律法还是被主耶稣成全了，但是这有碍于的字句被抹掉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不再定罪。那我想这里面是讲到一个罪哈，刚才说罪可以被赎掉，这是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替我们做了赎罪祭，而用他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第二件事情，主耶稣能帮助我们重新看待律法， 不要说一条条去看，而是我们说存着公义、信实、怜悯这样态度去看，能看得见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真的让我们能看这件时候，能真的给我们成为脚前的路上的光。另外就是让我们心里面实在有确据，说有好多有爱东西不再在定罪了。那刚才就说的三件事情哈，虽然都是神做的，从神那边来说的，那我们要是同一个比较文言文的说法，就说这种事情是很消极的，就说你不用做什么事情，神就帮你做了，你不用做什么，叫消极，就说你坐在那边，神都帮你做了。那后面几个事情有关罪的对付的话，可能需要我们积极的，我们自己要去做的。真是感谢主。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我接下来会谈几点哈。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好像都祷告到了，一个是何弟兄祷告到了，一个是陈伯母祷告到了。在我们积极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对付这个罪的话，第一个事情哈，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其实很熟的，大家不用翻圣经都能知道。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希伯来书说的，所以这里说到说，论到罪的时候，第一个主耶稣帮我们赎了罪，对不对？保险都洗净我们罪，但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我们要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要故意去逃避它，故意去不避免它。因为我也知道，怎么说呢？律法真的是放大镜、显微镜，一看这么多过犯，但是有些过犯我们可以逃避得掉的，我们可以脱离得掉的，那些容易缠绕掉，我们可以。我知道，比如说打个比方。我可能有些容易缠绕的罪，比如说你一回家，那个遥控板一拿起来，叮一摁，那坐在那边看电视，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了，因为我知道那个时间就没了。有时候我觉得不是，但有时候觉得自己真的时间就没了，就是没有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好多时间就没有了。要是按照神那么严格的话，神赐给我们东西我们都要保费，很多时候都没有。算是我现在是感谢主，这些事情我们能够算是可以脱离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快高考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高考成绩之所以突然就会变好哈，有一天我妈把我的电视机的这个插销给剪了电源给剪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一剪你就很容易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很容易脱去，这没法看了，你还能干什么？真读书去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电视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好多弟兄说了，说有件事情很重要，你有没有把家里面那个 beast 就说那个野兽啊给去掉？然后说什么是野兽啊？就你们家的电视机是 beast beast 请出去，你们家就会安静好多。但是我这样说，但有些时候那个电视可能会帮助我们有些事情，但是说实在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警醒，因为有些事很容易传染的罪。那对有些人说可能是喝酒抽烟，那对我来说我不知道，我喝酒就眼睛红就不能喝酒，所以说没有这方面的，有这方面基因缺陷，所以反而是对我来是个帮助，但对有些人是会不同的。但是在神眼里面说，有些罪我们是可以容易脱去，自己就能脱去的，因为能够避免得掉。那第二件事情，罪是可以遮盖的，我想陈伯们祷告过对吧。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不能遮掩许爱能遮掩许多罪。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感谢主，因为有的时候人总有过犯，因为这是律法告诉我们的，这么大一显，哇，这么多罪又显出来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能够相互包容，能够相互爱护，真的很多罪能够遮掩过去。遮掩过去并不是说我们不理了，因为遮掩过去的时候，有些时候很奇怪，罪的对付哈，用嘴巴给你说出来，别的人嘴巴给你说出来很难对付，但是要是有个人用爱来遮盖你的罪，然后过了几天以后，有个声音在心里面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效果相当重，就说那是圣灵的声音，因为信主人都有个圣灵，那个声音相当重，怎么他就会帮你把罪给慢慢对付过去。但是爱能够遮盖许多许多的罪。这是我这时候为什么要提到罪的问题，因为说律法只能定罪跟显罪，他没有告诉你说怎么去 去对付这些罪。那下面一个我要稍微提一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很快就弄一下，就代求。我想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个代求的一个功效。我想这也是在刚才遮盖里面可能也会也有个。那第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说了，说自责，神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就是说他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实在是有的声音是很响的，圣灵声音很轻，但是分量很重。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考试很难考到100分，大家都没考过100分，对吧？大家没有考过，说高考考100分，我没听说过，对吧？GRE考100分，我听说过，高考考100分，我没听说过。就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科目啊，你每一家都考啊，这是考满分很难的。但是神一直有一个事情来帮助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三第十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就不犯罪。这实在是说神告诉我们说有件事情，又告诉我们个出路。因为不仅仅说在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有什么对的地方，有什么我们那边违反神诫命的地方，但神也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凡住在他里面，他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不犯罪，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我想圣经里面应该还有更多讲到罪怎么实际的怎么对付啊。因为主耶稣已经帮我们在罪都赎了，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好多好多。但是我想新约里面会经常会有还有更多的，但我现在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想基本上就说出来，总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愿意用信实、用公、用怜悯的心去看待律法，甚至也同时来看待我们自己。因为要不然的话，一直用很严厉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话，我就想起说那个重点班的学生，那压力很大，永远是考不好的。有永远说，当神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环境的时候，反而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但是也感谢主，神能够记得各样事情，也能够让我们责备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说如何来真正来面见神，好吧？那我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面，我把时间交给大家，一起弟兄。